就是恶，就是罪啊。那么然后呢，你看见第十八节到啊，那对，第十八节一直到三十三节，这一段就给我们看见愚昧的本源，要脱离的啊。讲到愚昧的道路，讲到愚昧的本源，都是要脱离的。不光它的路我们不要走，源头也不能摸的。所以这是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如果你这样来看的话，你就会很清楚。这个前面有两就是从第十一节到十一节有四样嘛啊，然后又有四样。那么这个是前面的两个四样，就是说第二个就或者这样说吧，倒数就是在讲的愚昧的本源，一共有四个四样。讲到这个愚昧的道路有两个四样。那么讲到这个讲到智慧的资源本源的时候，加起来刚好一共是四个四样，一个四样。我想这样到底怎么四样，我想我们很快的解释一下，弟兄姊妹就会很清楚。那么大概我们说过，整个的箴言第三十章乃是接着整本的箴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普通读箴言以为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其实呢，圣灵是给我们这四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这个雅各尔啊是谁我们不知道，不过他一开始呢，他就对以铁和无甲说话。这个以铁啊，严格说来就是神与我同在，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这个无甲呢，就是能力，就是大能力使。那么你记得吗？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九章给我们看见基督的名字，一个叫做以马内利，还有一个就是全能者，他是全能的神。所以这里一开始你看见，当以雅各尔说箴言的时候，是对谁说的呢？他对以铁跟无甲，他是在神面前说的。他对我的以马内利说，他对我的全能者说。那么当他说的时候怎么说呢？他在神面前他承认什么？承认他是个愚昧的人。所以谁能够得到智慧呢？只有在神面前看见承认自己是愚昧的，什么也没有。只有当他在神面前这样承认的时候，这样的人才是智慧的人。所以我们要知道到底智慧怎么样凿成器柱，今天圣灵怎么在教会里面能够给我们基督的性格呢？怎么造成的呢？我们知道神所拣选的人，那些智慧之子，乃是那些在神面前对于以马内利说，对于全能者说，我比众人更纯本，承认自己什么也没有，也没有人的聪明，连一般人的聪明都没有。弟兄姊妹，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得着真智慧，只有这样的人，圣灵把他完全带到灵的地步，现在他的可塑性是最高最高的。他在神面前承认说，我的智商几乎是零，我和所有的人比较，我都赶不上他们。这真正从里面这样说的，我没有学好智慧，虽然我曾经学过，我要学智慧，虽然我在基督学校里面，我巴不得能从这那里得到智慧，但是我还是什么没有，我没有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我对于神也没有多少的认识。我好像到现在，我在基督学校里面，我学了好多，但是我好像什么也没有学会。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说，圣灵就把真智慧给他了。从表面上来看，雅各尔是蠢笨，雅各尔没有人的聪明，也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但是弟兄姊妹，下面接着你看见他的认识是超过所有人的认识。你看见他是认识神的，你看见他认识智慧的本源。所以他一开始怎么说呢？谁升天又降下来，谁飓风在掌握中。弟兄姊妹，今天你问任何的犹太人，犹太人也有箴言，你问他们谁升天又降下来，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他们不认识。但是你今天问所有在主的面前得过教训的人，我们都知道，当然指着基督来说的，他是升天又降下来，是我们的主， 但是呢，你看见虽然你今天找到一个犹太人，甚至找他们拉比懂学富五车，他们很有智慧的，但是你去问他们，他们不知道神，没有答案的。我们这些人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比众人更愚昧，也没有人的聪明，也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但是当然这个认识不是完全的认识，可是呢，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是谁升天又降下来？那个答案当然是基督。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当然是基督。谁立定地的四极？当然是基督。他名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是神把风聚在掌握中，是神把水包在衣服里，是神立定地极。然后他问说，他名叫什么？他的名字是神。他的儿子叫什么？他的儿子叫耶稣基督。那弟兄姊妹，我再说，对我们来讲不稀奇，但是这句话，这个箴言也是在犹太人的手里。今天你问犹太人拉比，你问他们他的儿子叫什么，他说我不知道。所有不知道的人是真正愚昧的人，因为认识耶和华才是知识的开端，才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就是学会了儒家所有的学问，今天你把朱子家训都背过来了，你不要以为说我从箴言里面也看见这些，不，因为智慧的本源乃是基督，智慧的本源乃是神的儿子，他从天降下，仍旧在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智慧的本源。那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道成肉身的道，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下面呢，立刻给我们看见道的另外一面，一个是道成肉身的道，一个是神写下来的道，那就是神的话。所以你看，这是两件吗？两样，一个道成肉身的道是智慧的本源，还有神所写下来的道，神的话也是智慧的本源。我们如果读神的话，我们就有了智慧。所以这里怎么说呢？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话的。句句都是炼净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智慧，我们要来到智慧的源头。智慧的源头是道成肉身的道，就是耶稣基督。还有呢，就是我们手里的话，那这就是圣经。这个圣经呢，原来是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金。所以一开始给我们看见道成肉身的道，给我们看见他所写出来的道。神的话有两种，一个是道成肉身的话，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话成了肉身，这是前面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这智慧的本源。但是不止如此，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呢？因为神也把他的话启示在圣经里面，那是写下来的话。所以无论是道成肉身的道也好，写下来的话也好，都是智慧的本源。那么有了这个本源，我们可以开始走路了，我们就不落在愚昧的里面。所以第七节，我求你两件事，前面两件加这两件，你看一刚好是四件。未死之先不要赐给，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荣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两节圣经啊，我把这个第七节到第九节这一段的话要把它剪下来，要贴在冰箱上面。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祷告，因为现在我们是在地上走这条道路，这条道路乃是智慧的道路。现在我们在神面前求两件事，不要不赐给我。哪两件事呢？第一，就是求虚假和谎言离开我，这是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永永远远我们要在这里许一个愿，有一个祷告，在我们还没有走完人生道路之前，我们要求主要指教我们。 到我们还没有断气以前，还没有离开世界以前，我们说主啊，你一定要听我们两个这样的祷告。这样祷告的人乃是一个奉献的人。我们平常说什么叫奉献，奉献的祷告乃是智慧人的祷告。那个祷告是什么呢？两件事。第一，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远的离开我。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注意我们说话，我们还就进来了。我们稍微有一点的虚假，我们就成为百万富翁。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宁可贫穷，但是叫我们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们。这是第一个祷告。第一件事，我们求主能够听我们的祷告。弟兄姊妹，你愿意这样祷告吗？除非一个人真的认识智慧的本源，他不会这样祷告的。因为这个祷告要他的命，这个祷告要叫他变成贫穷，要变成叫他变成一贫，他愿意吗？这个是奉献，什么代价我都愿意摆上。但是主啊，求你叫我一辈子我什么都没有，但是叫我做一个真实的人，叫我做一个不说谎言的，叫谎言远远的离开我，叫虚假远远的离开我。然后下面，求你负我一切的责任，把日用的饮食赐给我。这就是主导文，弟兄姊妹。这个日用的饮食什么意思呢？就是主啊，你只要能养活我就可以了。现在他有两个有祷告，怎么祷告呢？他说叫我不要贫穷，也不要叫我富足。我想弟兄姊妹，叫我们不要贫穷这个祷告谁都会祷告。主啊，叫我不要贫穷，因为我们怕穷。但是一个真正奉献的祷告，不只是怕穷的祷告，也是怕富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是主啊，叫我不要穷，也叫我不要富。为什么不要穷呢？因为穷了我们就会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弟兄姊妹，你看你这个祷告的人对自己没有把握。所以说主啊，叫我不要穷，穷了我会偷窃。他并没有伪装，他并没有说我是个得胜者，我不会偷窃，他没有这样说。他知道说在我的里面没有良善，我穷了我会偷窃。所以主啊，求你叫我不要贫穷，以至于叫我不要偷窃，但是呢也不要富足。什么时候我们一富足了，什么时候我们一丰富了，我们就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弟兄姊妹，主日明明是主的，这个日子是主的，什么事都不可以做，什么事都不可以分我的心，我一定要把它摆在最高最好的位置上。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还是用了主日，我们还是用了主日做我们地上的事。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面前认罪。因为什么？因为什么时候我们在主日做我们自己的事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是说耶和华是谁呢？主是谁呢？弟兄姊妹，如果主是主的话，我们怎么敢用主日呢？所以弟兄姊妹，主日让我们就是主的日子。这个并不是像外邦人所说的，或者不信的人说的把他的安息日，不是这个意思。问题就是到底主在我们心中有多少的分量。人富足了，人想到马门，人想到钱，人想到利益，很自然的就把神放在第二位。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主告诉我们说，不要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两个是完全独立的，完全对立的。侍奉神就不能侍奉马门，侍奉马门就不能侍奉神。你千万不要可能以为说我们的脚可以踩两只船，没有这个可能。所以这是个彻底的奉献。什么人能够得着智慧呢？什么人能走在智慧的道路上呢？只有这样祷告的人。那个祷告乃是雅各的祷告，钱好像没有钱一样。所以您听说，他说恐怕在中国人没有一个人像我手中剩下一块钱的次数是那么多的。弟兄姊妹，这一手拿进来，那一手就拿出去了。 所以他剩下的一块钱是最多的。为什么？因为他的祷告就是这样的祷告，叫我不富足也不贫穷，没有赤字。但是呢，让我们记得，我们不会富足到一个地步，我们的银行，我们的手里面充满了钱。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你不是看他在聚会里怎么聚，你不是看他在聚会里怎么表现，乃是看他在神面前有没有这样彻底的祷告。愚昧的